想今天是复活节啊，所以都想祝愿大家复活节快乐。也知道因为福音之家我们有很多的成员这几天都不在伦敦，所以就特别感谢大家在各方面的这个配合，比如说做一些 set up 啊，一些冲茶什么的，特别的谢谢。也欢迎一些新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特别的欢迎，我们很高兴的可以今天跟你们一起来过复活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这个基督徒的未来，基督徒的未来。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讲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其实我会说这个题目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深厚的。我甚至会说吧，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运作都跟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未来有关。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们中间有没有学生呢？一二三四五，也很多。想问一问，这个是一个假期，这个是复活节，为什么你们会在伦敦呢？复习呀、yeah ，为什么要复习啊？因为将来有一个考试，所以现在你就要做这个决定，留在伦敦。所以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充满这类的啊。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就要预备。可能你在想啊，我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去做一份工作，所以我现在就去申请做这个什么什么科目的做我的本科。这类的决定其实我们人生到处都有，可能有时候是买房子，有时候是可能是在想啊退休之后什么生活。这类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都是有的这个问题。还有每一个人都在找不同的答案去解决这些未来的问题。而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喜欢去为自己的未来来打算，所以我会才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运作其实都跟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未来有关。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计划现在的话，我们其实要看清楚我们的将来是不是。如果我跟王毅，要不就是跟李娜说，其实你们的考试可以取消了，你们可能就觉得现在留在伦敦的意义其实真的不太大，因为你们不用复习的话，为什么你要留在伦敦？好吧，这是怎样？这是看清楚未来，我们才可以做好的决定。现在。所以而这个其实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教导，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的题目。我希望吧，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讲道分享来让大家去看清楚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要好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有机会的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在讲这个十五章之前，其实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哥林多前书》这本经卷吧。我们有一个 handout， 所以如果你觉得在一会我在讲到的时候呢，可以跟取这个 handout。我们在现在的第二点，就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简介。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其实有没有人看过《哥林多前书》？不是，不一定是整本，就是一部分吧。有没有看过？呀，一部分。他们讲了什么类型的问题啊？在《哥林多前书》？可以分享一下。好吧，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尤其在学生之间谈的特别多的，就是第五章第七章哪一类有关男女关系的那个。但是其实也有其他题目，比如说拜偶像，这个第八到第十章，还有第11到14章有一些有关属灵恩赐的东西。所以这是有很多这类的题目。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很快的就看一期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就看到了这个 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其实在2000年前在希腊的这个教会是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乱群这个结党，就互相的攻击，因为这是一章到第七章保罗特别强烈的去纠正他们的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自私自利，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个人去喜欢做自己的东西，不理会其他人。又比如说他们私生活很淫乱，他们在第五章保罗甚至会说啊，你们有人竟然可以做一些连一些非基督也不会做的事情。这个他们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大，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在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十四章就是不断的去纠正他们错误的生活态度。比如说他们对男女关系的错误的观点。比如说他们那么自私自利的其实是一个他所可能所行的其实不是基督徒应该所说的。这类的教导其实在第一章到第十四章到处都是。但是其实现在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反客为主。不再提及一些哥林多教会人所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而是釜底抽薪的把他们最潜在也是最深入的问题拿起来讨论。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吧。就在这里他们说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再次替你们讲明，你们已经知道这个福音了，你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了，你们靠着他站了的稳。但是如果你如果继续持守下去的话，就不靠这个福音得救。但是不然，你们就是突然伤心了。就是这个逃因伤心，这个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得出保罗是怎么看重这篇经文在整本哥林多前书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他们可以做一章的十四章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看不明白第十五章的话，他们相信就完全没，他们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是完全的没有用。他们其实放弃还好，不要再理这些东西，十五章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他们就是陶然相信。所以根据这个保罗的逻辑吧，造成这个哥林的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危机的原因，其实就是对他们对这个未来的看法，就是给这个世界种种的学说去迷糊掉了，以及他们的心态行为只懂跟着这个世界去随波逐流，信了各种各样，这一章到十四章各种各样去危害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各种坏事。也就是这个原因吧，保罗就在这里尝试去教导这个教会一个正确的对未来的看法，好使他们不再愚蠢的去到这个上帝的路径。好吧，就是讲这么多，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吧，这是第十五章的这个经文。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未来真的对我们现在的行为是的影响是那么大的话，我们要了解一下他们哥林多教会对他们未来的看法其实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第35节到36节可以看到这点，这个是他们的误解。这里这个保罗就是去要回答他们的有些人要问他们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使人怎样复活了，要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去问问题，这个问题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已经决定了要完全的接受了这个社会对这个方面的看法，而不是是真心的疑问。他们是来这个挑战的心态来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才会说叫他们是无知的人啊。 所以他们就是其实觉得是希腊，他们希腊社会里面所接受的一套是对的，保罗是错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复活，其实也只是天方夜谭，也不会，他基本上不会相信保罗真的会拿出任何的证据来说有关复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可能现在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他们那个时候希腊的，在希腊，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的哪些人会怎么想这个复活还有来生来世的这个问题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好吧，我们看到了这个希腊人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人啊，但他们会接受，他们也一半是肉身，一半是灵魂，两个都是在一起的。这但是他们会，就是好像他们说他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会做一些身体上面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吃饭啊，穿衣服啊，去保护这个身体的东西。但是同时候他们也有一方面是有关灵魂的生活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喜欢想东西啊，我们喜欢去有梦想啊，这类的东西，不是做出来的，是真是想，这是灵魂，这有两个部分。但是他们也是觉得这个身体是不好的，灵魂是好的。这好像我们可能有时候这个想做的，我们想做这个好事，我们的梦想是做这个，但是我们的力量不够。比如说我们想真的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但是啊，我要找钱去技术去找每天的饮食啊，衣服啊，这是身体的，是一个限制。我们本来可以想的很多，想的很大，但是我们身体是一个限制，这是他们所想的。所以这个利有不利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很重。所以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其实一个蛮好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肉身可以都掉在一旁，他们就变成了灵魂。所以这个麻烦的肉身，他们清完这灵魂之后，他们就不用找东西再吃，这个非常的方便。他们是这样想，是一个好事。所以他们的为了就是觉得啊，只有这个灵魂，没有身体。但是其实所以他们才会问，如果拥有一个身体是那么不好的事情，这个限制，为什么一个良善的上帝会重新给你一个身体了？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这个 idea。 所以他们才会在35章，死人怎么会复活呢？不要开玩笑了。如果你说你真的是有这个身体的话，是怎么样的身体？是不是好像现在这个会生病，到处去常常会肚子饿的这个身体？他们是这样的轻蔑的态度。但是其实当然我们21世纪的人的看法跟他们那个时候的看法是有点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其实在那，比如说我们觉得吃饭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好的活动，不会好像他们说吃饭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比较想吃饭想东西，大部分人也不会这样想。但是其实我们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也有一些这类的 idea 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觉得其实有灵魂的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肉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会在继续的存在。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吧？可以看看这个西方社会吧。这个是鲍里斯·伦敦的这个市长，他们就基本上就是其实觉得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是觉得这个灵魂是其实会继续的存在的。但如果他们当中的朋友亲戚一个死了之后，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会变成天使，就是这种灵魂在天空里面飘，然后谈什么这个事情的那个态度，基本上就是说啊，肉身掉在一旁啊，灵魂在天上的这个概念。其实在西方的很多人也是这样想，就是肉身不在，然后灵魂会在天上面之类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这样想，比如说这个是李白，但是我只是说东方人吧，我不是说李白本人，但是 但是他是呀，不讲那么多。但是东方人其实也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就没有西方人那么乐观。很多时候就说啊，西方人会变成天使，东方人呢变成鬼怪吧。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清明节的这个概念，就是背后就是哦，你死了之后就也变成了鬼怪，一个好像灵魂在继续存在，但是你肉身不在的那个概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在现在的西方，在我们东方的一些传统文化，全部都是有这一个啊，肉身只有一个，然后你死了之后变成了一些鬼怪的，或者要不就是天使，这个没有肉身形态的东东吧？这个是所有文化都有的，所以我会说只有一个身体。是他们的结论，所有的文化都是说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三个的文化其实也有一点点说是，所以现在我们要送亲的享乐，这是为什么？我会说用李白，这是其实李白一个很有名的戏剧，就是说人生得意睡尽欢吧，是不是？就是这个我在中学里面学到的。然后就觉得今天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只有这个的身体，这样的一条真正的生命的话，我们应该现在到处去寻欢作乐，就是到处去找令到我自己舒服的东西，令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应该穿得暖一点点，吃得多一点点，如果有什么去只有一呀，去到处去找机会去享受。而如果我们现在享受不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要找方法去追求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去追求一些影响力，我们要追求我们的自由，我们要追求不同的人际的关系，比如说在家庭里面的和谐。要不就是我们在工作地方里面的跟这个上司的和谐的关系，要不就是一些男女的关系也有，这是因为我们要到处去找我们的快乐，我们现在就要找的，这是用肉身所享受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是追求这一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令到我们可以更加的享受。所以看到，这是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压力吧，是不是？我们其实走在外面，在伦敦也好，其实在上海、香港那些地方也好，到处也是广告，到处都是叫你说你一定要做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讲这个东西，你就好像浪费了你的人生一样。从这个教育到这个不同的产品，这基本上是同一个的概念，不断的跟你说你只有一个机会，你只有一个身体，你要好好享受，你要好不要浪费。所以哥林多的基督徒还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不断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其实是完全的接受了这个概念，就是觉得他们自己真的只有这个身体，他们会问保罗这个那么荒谬的问题，他们会自己会追求这个享乐，追求这个表演的机会。然后其实他们不断追求的时候，他们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就脱离了他们基督徒的行为心态，继而危害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我当然不是说哪些穿得暖去得多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他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那些哥林多的信徒的生命只是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不断的追求只是追求这些东西的话，他们的只会一步的离开他们基督生活，因为这个社会给他们压力很大，他们一定要追求这些东西，如果他们不去追求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很不受欢迎的一群人，很奇怪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不断的顺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来行的话，他们其实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上帝。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保罗就在余下的经文去纠正这哥林多教会对他们未来的看法，还是他们可以重新细查自己现在的生活，并再去做好的决定。让我们看看保罗在37节之后说了什么吧。第37节到41节就是保罗对他们态度的一个纠正，这是其实叫他们不要小看上帝的能力。所以就是其实用了两个日常的生活的例子来令到他们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但是说了两次去令到他们可以明白上帝真的有能力可以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第一个就是在37节到38节吧，是跟这个农作业有关。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种子、不同的麦子，他们其实看起来是有不同的形态，有不同的看起来不一样，磨起来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有一点像去这个超级市场里面可以看到，超市里面不同的植物就有不同的形态。上帝有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做一个这个苹果的样子跟蚕是不一样，跟这个菠菜也不一样，跟不同的树也不一样。上帝是有能力去真的去做，重新做一个可以磨得到的有形态的肉体。当然，但是我们想这个蔬菜的时候，我们不会想他们是肉，这个概念，菜跟肉是两个分得很开的概念。但是基本上保罗想说的就是，他们上帝有能力真的去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的东西。而是如果这我们讲的是生命的话，想他保罗会说在39节到41节 ,OK, 我们讲生命的话，我们可以讲不同的动物吧，同一个道理。我们可以去这个伦敦的这个动物园里面，伦敦树里面看一看不同的动物，可以。他们是真的是活生生的生命，走来走去。但是狮子的形态跟这个老虎的形态不一样，老虎的形态跟这个那些飞鸟不一样，飞鸟跟这熊猫不一样。所有的动物的看起来不一样，所以其实就是说，上帝其实就是我们在如果我们睁开眼睛去试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看到，上帝其实真的有这个能力去做，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天上也好，地上也好，水中也好，去做一个合适的身体给每一个的动物。而其实就是在我们在想我们现在跟未来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其实上帝真的是有能力真的去重新做一个这个身体给你。所以可能在这一生你有一点的疾病也好，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可能不太舒服，可能就长期性的这个疾病，这些状态是有，但是其实在未来的时候，上帝可以把任何这样的问题全部矫正。上帝有这个能力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将来重新给你一个身体。当然有能力不代表他会做这个东西了，有能力不等于他会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其中一个信仰的中心，就是他派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给我们保证他一定会把在最后的一天把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对这些的复活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可以给你一些真的盼望。而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变化，我们人类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个现实。很多很社会上面还有带给我们人生很 做很痛苦很悲惨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其实有大能大力的，就是我们可能身体不好，但是他在最后的一天，他在将来其实有这个能力，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重新给一个身体给你，你不会用怕任何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可以在上帝的手下面是这个绝对的安稳。所以如果你是悟道的朋友的话，我们想你真的可以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在10月17号的时候，我们 IGG 的这个查经小组，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可以参加要不就是可以现在跟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们还有我在这个聚会完毕之后，我们可以慢慢谈这个问题，让我们去介绍这个上帝给你们。但是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吧，就是在37节到41节，保罗是在叫这个哥林多教会不要小看上帝。而其实在40节到50节这个部分呢，他就是回答哥林多他们说有这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就说这个身体是怎么样。我知道上帝OK， 上帝可以真的去做一个新的问题，新的身体给你。那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的？那保罗就是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下一个身体其实比这一个的相比强的太多了。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42节到44节可以看到，42节到44节就是说死人是这个的复活也是这样，所中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是可以免外的，但是复活的是不可以破窗的，所中是卑贱的，但是将来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但是复活的时候是有能力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对比，就是这一生有一点的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生病，会很多事情做不了。相比于下一个复活了之后的身体，是真的强太多了，真的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而其实他用了这个种东西的这个比喻，在42节里面，所种的东西，所种的，其实就是回到了刚才这个农作业的这个比喻里面。其实如果讲起这个农作业的话，可以我们再想一想上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吧。我们在这里有，等一下，有这个是什么？小兵可以看看呀，瓜子。当这个瓜子，这可能就好像要种田的时候要把它掉在一旁吧，就好像我们人生吧，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没有力量，好像很微小的生命，就这样好像死亡一样的时候把它掉在地上边埋葬了。但是在复活的时候，等一下，复活的时候，同一个种子会变成一个瓜，是有联系的。这个种子会连到这个瓜一样，就是我们这一生跟下一生是有关联的。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哪个生命跟这个生，这个瓜子跟这个瓜是有关联的。但是这个种子，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上去的身体跟未来的身体相比，看起来其实完全真的不一样。没有人真的会去刮子，我知道新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刮子，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刮子。但是 OK， 如果有刮的时候，如果有刮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刮了？ 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那个就是现在的身体掉在地上面，容易破烂，不起眼，跟大在地上也没有人发脚，但是这个卦是永远，不是这个卦，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永远不会灭亡，是永远是荣耀的。我们将来的这个身体，哪个身体跟现在我们这个相比来好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会很担忧，会担忧我们会不会生病，会要很努力的，有时候要服侍我们这个身体，要找东西吃，要找房子来保暖，也怕也一天每天也怕其实我们的身体某一天会坏掉，但是将来我们不会生病，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坏掉，我永远不会怕冷。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未来的身体给现在的身体强的太多了。这个把这个放低，今天有点重。好吧，就是这样。而所以保罗就是可以在第45节到49节，你们说啊，这个身体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好像世界上面第一个人亚当一样，是容易破烂的，不起眼的，是属地的，也会重归泥土，就好像亚当死了之后重归泥土一样。而这个身体，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都是现在拥有。基督徒，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身体，将来的身体会像是耶稣基督一模一样，是荣耀的、不灭的、永远的，是属天的。就好像我们看着这个教会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 monument， 这写下啊这个人很多年前在这个教会做了什么什么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啊人他们会死，所以我们拿这个 monument 来纪念他们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着世界上边很多很多的人，应该不是这些很多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会死。这个是一个这个数据是蛮确定的。这好像亚当一样，因为亚当的犯罪，所以死亡来到这个世界，所有亚当的后裔全部都会死。但是如果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跟基督联合了的话，你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你在最后的一天一定会复活。所以你有亚当的形象，但是也有基督的形象。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复活节的一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透过看到了复活了的耶稣，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点，不是很多，因为耶稣复活了之后做了一些东西，但是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的身体会好像是耶稣这样的身体，是摸得到的。对，耶稣可以跟叫他的门徒去摸他，他真的去摸到，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真的去做饭，真的去去跟他的门徒们聊天，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体是很真实的，不是一个飘渺的那些天气什么的，这个是肉体是很真实的。但是因为复活节耶稣有了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才可以很真实的盼望我们未来的复活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现在其实就我们停下来去想一想吧，想一想这个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其实我们所了解的这咱们的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在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复活其实是不是很决定，还是觉得有一点困难去想象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多想一想， 圣经里面对复活的描述的话，我们希望你们对这些复活的概念可以更加的强一点点，也给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未来的一天真的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就真的可以去好好计划。再想一想，一些想起来可能很决定的、很确定的这个日子，比如说我考试的这个日子什么，可能拿那个日子来跟耶稣我们将来一天会复活的一个日子来比较吧。你觉得哪一天是比较容易去发生吧？我们知道应该我们考试应该是发生，但是想一想，如果是耶稣复活的话，他你对耶稣复活的决定性是不是一模一样？要不就更加的强，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会令到我们王毅、丽娜这类的学生没有想考试，因为可能一些什么大的事情可以令到这些的事情这些的计划去改变掉。但是圣经对耶稣的再来的确定性是比哪些东西更加的确定。所以其实我们有了那个预知的时候，是不是更要去好好去计划我们现在生活应该做什么？好吧，拿最后的时候，但是我们完这个讲到完毕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东西。但是保罗还有其实最后的一个问题，他在最后的51节到57节去解释，就是讲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但是哥林多的基督徒还有其实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画画的世界里面，再想一想就。在走去这个教堂里面，去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银行，有很多很多的，对于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追求，广告到处也是。你看看报纸，所有都是广告。还有这个世界其实还是那么懂得去包装他们自己，他们的享乐就是那是什么假期，好像就是他们会描述的好像天堂一样的这个假期，然后叫你们去希腊旅游什么的。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是会追求他们这个的享受，这些外面的压力不会因为保罗在这里跟你讲话会特别的就停止。我们保罗说什么，基督徒还有哥林多教会还是会经历到这些的压力。那当时所以保罗在完成这一章之前，其实也给了这个教会一个装备吧，去抵挡这些的压力。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就是看了荣耀的未来，就是看了荣耀的复活之日。就是51节到57节这个部分，可以，也如果有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再稍后可能念一次，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一天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个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哪一下哪。剪影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死人会复活，所以不老变的外的，我们也要改变。还有这个不断的这个重复，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坏的东西会穿上不老外的，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不而那个时候。精神的话才会全然的应验。第二，这是上帝的计划，只有在我们复活的那一刻，上帝的计划才会完全的应验。而上帝的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把死亡打败，所以他就说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上帝的计划就是把死亡去打败，也就是他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要令到基督徒去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然后基督徒继续上升下去，得到永生，然后在最后一天把死亡打败。 而这个的语言，这个五十一节到五十五节的这个的的这段，其实它的语言就是想这个去形容一个很盛大的典礼。这个的桃花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这个，就是当时候最大的盛典，就是罗马帝国把外族人打败了之后，跟把英国人打败了之后，去在罗马会发生的一些盛典，就是把不同的这些外族人放在前面，然后一大群的军队慢慢的在罗马的大街上边巡游。海神们是一个很大的很出名的这个建筑吧，是不是？就是来纪念这一类的这大型活动。在哪一天，所有罗马的人城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在欢呼，在看这些敌人给在他们的面前给受到他们的惩罚，很暴力的给对待。但是同时候也可以看到了这些很有名的将军啊，很有名的士兵啊，可以很骄傲的把他们建立品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就。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保罗想他们去有这个的感觉，这好像其实奥运会吧，我们最近的这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的像这个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小时从这个阿米尼亚到这个新巴布韦的这个不同国家，一个的进程，慢慢的来，也是两个小时。但你知道那个只是这个人类的一部分而已，就是对顶站的运动员而已。然后你可以就看到周围的人不断的为他们欢呼，说这个就是他们的成就，他们是值得荣耀的。但是可以想一想，在哪一天不只是一小群人，而是从古到未来所有的基督徒慢慢的在进到这个，我不知道天堂有没有这个球场，那是一个巨大的球场，慢慢的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的从死里面复活，慢慢的嫁到了附近的这个观众的台里面，慢慢的把它跑完，慢慢的爬展，慢慢的去欢呼，就是这个我们一直来庆祝这个死亡的终结，死亡的死亡，然后才一起来说，好像保罗说，死亡呀，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气在哪里？这好像有这个感觉，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一天。然后其实看到了这天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现在的荣耀其实不值得什么。不是说他们不好，如果你拿到什么promotion 的话，你可以受到你的同事尊敬的话，这个很好，这个不错。但是那一样的东西跟这样的东西相比，真的不是算是什么。所以比如说这做一些比较吧，你可能个人来说做了很多很厉害的成就，好像 Usain Bolt 一样，跑得所有人都很快，但是一个个人的成就啊，那一个是一个全球性长历史的成就，所有的人从亚当夏娃到现在都是会面对死亡，但是在这一刻死亡会被打败。又比如说Usain Bolt 现在好像很快，但是我可以想象在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有人把他打败，因为他的 world record 应该很快就会被取消。但是如果死亡会永远的给打败之后，这个的意义是永恒的。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现在所想到的成就，现在可以获到最大的荣耀，可能在这个 Bank of England 里面做什么 Governor， 要不就是在这个 Lloyd's Building 里面坐在最高的这个办公室，在看在整个 City of London 站立脚下，再想想那一个感觉。但是跟这个相比其实不算是什么。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去叫这个教会去保守他们心态吗？他不是说啊那些东西不好，而是说这个哪一天复活的哪一天的荣耀实在太过高了，太过美丽了。你不要追，真的去追求这个东西。你有两个身体，你不是有一个身体，所以你就可以真的去，不用那么矫作。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一切，你可以想想，你的社会真的可以，给你什么？不是很多，就是你工作可以给你什么，甚至是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可以给你什么，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可以给你什么？现在可以给你一点的好处，真的好处，我不想否定他们有一点给你的好处，但是在未来呢，在死了之后，真的不可以给你什么东西。而当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些东西是那么有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附近的人去尝试去啄着这些的东西，我们可以真的去想哪些人其实有点愚蠢。就是这个，这对这个没有所谓，对这个时间不没有太大的所谓这个态度吧，我觉得是保罗想教给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一个很重要的课吧。未来太好了，现在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附近发生，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忧虑。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现在想要的东西，包括你现在肉身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一生所追求的荣耀，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复活的哪一天获得，而且活得是更好的，因为那些东西不会例外。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其实可以很专心的、很放心的去继续做基督徒。就好像在58节里面说吧，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想到了这个那天，那么是那么荣耀的一天之后，你们就可以坚固，你们就可以不动摇，你们就可以常常切烈的去做主工。在这58节，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讨然的，所有在这一生作为基督徒你所放弃的东西不会是讨然，因为在哪一天你会获得更加多的荣耀，更加多的好的未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如果这个正确的未来观是保罗来保护这个教会的武器的话，我们就要好好记住这个提醒，我们究竟自己的未来是那么的荣耀，还是我们现在可以很有机会的过活。那咱们作为福音之家的成员应该要怎样记住这个未来呢？我想可以在讨论的问题里面大家去讨论一下，然后反馈。但是在讨论之前，我觉得可能用这段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祷告还有结束吧。我们低头祷告。